从未达到的幸福，回眸凝望的不舍。请继续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理智与情感》。
约翰·米德尔顿爵士写给诺兰庄园的头一封信收到后不过几个星期，达什伍德母女的新居便料理停当了，于是他们可以启程了。最后向如此可爱的地方告别，母女们可没少流眼泪。亲爱的诺兰庄园，离别前的头天夜里，玛丽安在房前独自徘徊，边走边说，我什么时候能不留恋你呢？什么时候能安心于异土他乡呢？哦，幸福的家园，你知道我现在站在这儿打量你有多么痛苦，也许我再也不能站在这儿打量你了。还有你们，多么熟悉的树木，你们将依然如故，你们的叶子不会因为我们搬走了而腐烂，你们的枝条不会因为我们不能再观看了而停止摇动，那是不会的，你们将依然如故，全然不知你们给人们带来的是喜是哀，全然不知在你们阴影下走动的人们发生了什么变化。可是谁将留在这儿享受你们给予的乐趣呢？旅途开头一段，大家心情抑郁，只觉得道路漫长，索然无味。但是临近终点的时候，一看到马上就要居住的乡间，兴致就冒了出来，沮丧的情绪顿时被压了下去。而一走进巴顿山谷，大家便都情不自禁地兴奋起来。这地方景色宜人，土质肥沃，林木茂密，牧草丰盛。沿着蜿蜒的山谷走上一英里多路，便来到他们的家。屋前只有个绿荫小院，他们母女几个穿过一道整齐的小门走进院里。巴顿乡舍作为一所住宅，尽管太小，倒也舒适紧凑。不过作为一座乡舍却有不少缺陷，因为房子造得太正规，房顶铺瓦，窗板没有漆成绿色，墙上也没有爬满忍冬花，一条狭窄的穿堂过道直通屋后的花园，过道两旁各有一间客厅，约略16英尺见方，客厅向里是下房和楼梯，构成小楼其余部分的是四间卧室和两间阁楼。房子盖好不多年，修缮得很好，同诺兰的住宅相比的确显得寒颤矮小，但是他们马上擦干了刚进屋时勾起的辛酸眼泪。仆人见主人来了，一个个喜气洋洋，主人也跟着乐了，个人都看在别人的份上，硬是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现在是九月初，正赶上好时节，多亏老天作美，天气晴朗，他们初次见到这个地方就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对于促使他们长久喜爱这个地方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房子的位置选得恰到好处，紧靠屋后，山峦耸立，左右不远也有峰峦依傍，群山之中有的是开阔的高地，有的是耕地和林带。巴顿村大致建在一座山上，立在乡舍窗口，举目远眺，景色十分宜人，房舍正面视野尤为开阔，整个山谷一览无余，目力所及直达远处乡间，山谷绵延到乡舍跟前，终于被三面环抱的山峦截断，但是在两座最陡峭的山峦之间，沿另一个方向岔出一条另有名目的支谷。整个说来，达什伍德太太对房子的大小和陈设还是满意的，因为她虽然习惯了先前的生活方式，以后少不得要添这置那的，然而添置和修缮对她是一种乐趣，眼前她倒有足够的闲钱，可以把一个个房间装潢得更漂亮些。至于房子本身嘛，她说的确是太小了，我们一家人住不下，不过岁时已晚，来不及改建，暂且凑合着也够舒服的了。也许到了春天，如果我手头宽裕的话，我想我一定会宽裕的，咱们再考虑改建的事儿。我希望经常邀请朋友们来这里聚会，可是这两间客厅太小了，我有点想法，准备把一间客厅扩大，加进走廊，也许再加进另一间客厅的一部分， 把内间客厅的余下部分改作走廊，这么一来再有一间新客厅，这很容易增加，一间卧室和阁楼就能把我们的小厢舍安排得小巧精当，舒舒服服。我本来还想把楼梯修得漂亮些，但是人不能期望一口吃成个胖子，虽然把它加宽一下没有什么难度，到了春天我还要看看手头有多少钱，然后根据情况来计划我们的装潢修缮。一个妇女一生从未攒过钱，现在居然要从一年500磅的收入中攒钱完成所有这些改善工作。在改善工作没有完成之前，他们倒明智地认为就按现在的样子，这房子也蛮不错了。他们都在各忙各的私事，在四周摆上了自己的书籍等物，以便给自己建个小天地。玛丽安的钢琴给拆了包，放在恰当的位置，艾莉诺的图画挂在客厅的墙壁上。第二天早饭后不久，正当母女们如此这般忙碌不停的时候，房东登门拜访来了。他欢迎他们来到巴顿，眼前如有短缺不便之处，从他底园里可以提供一些方便。约翰·米德尔顿爵士是个40来岁的美男子，他以前曾去过斯坦希尔，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他那几位年轻的表侄女记不得他了。他和颜悦色，那风度就像他的姓一样亲切友好，看来他们的到来使他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们的舒适成为他身为关切的问题。他一再表示诚挚地希望他们两家能够亲密相处，热忱地恳求他们在安顿好之前每天到巴顿庄园用餐。他一个劲地恳求着，简直到了有失体统的地步，但是并不会惹得对方生气。他的一片好心不光挂在嘴皮上，他走后不到半个钟头就打发人从巴顿庄园送来一个大篮子蔬菜水果，天黑之前又送来些野味。此外他执意要替他们往邮局送取来往信件，还乐于把自己的报纸每天送给他们看。米德尔顿夫人托丈夫捎了个十分客气的口信，表示愿意在他们确信不会给他们带来不便的时候立即来拜访达什伍德太太。作为回答，达什伍德太太同样客气地提出了邀请，于是这位夫人第二天就被引荐给达什伍德母女。当然他们很想见见她，因为他们以后能否在巴顿过上舒适日子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她，她的光临正合他们的心愿。米德尔顿夫人不过26、7岁，脸蛋俊俏，身材苗条，仪态妩媚动人，她丈夫缺少的优雅举止她倒一应俱全，不过她若是多少具备几分她丈夫的坦率和热情，举止还会显得更加优雅。但她待的时间一长，达什伍德母女就不像开头那样对她赞美不已了，因为她虽然受过良好的教养，但却不苟言笑，冷冷淡淡，除了极其简单的寒暄几句之外别无他话可说。不管怎么样，话儿还是没有少说，因为约翰爵士喜好闲聊，而且米德尔顿夫人也有先见之明，带来了他的大孩子，他是个6岁上下的小男孩，这就是说一旦谈话陷入僵局，他可以成为太太小姐们反复提及的话题，因为大伙少不得总要问问他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称赞称赞他的美貌，然后再提些别的问题，不过通通都得由他母亲代为回答。出乎米德尔顿夫人意料之外，这孩子紧紧依偎在他身旁，一直低着头，他不由得纳闷，他在家里还大吵大闹的，到了客人面前怎么这样羞羞答答。每逢正式探亲访友，为了提供谈话的资料，人们该带上孩子一同前往，现在大伙足足用了10分钟谈论这孩子究竟像父亲还是像母亲，以及具体的在哪些地方像哪个人。当然大家的想法很不一致，个人都对别人的看法表示惊讶。过不了多久，达什伍德母女就会有机会对客人的另外几个孩子展开一场争论了。因为约翰爵士得不到他们同意第二天去巴顿庄园用餐的许诺，说什么也不肯离去。巴顿庄园离乡舍约半英里， 达什伍德母女沿山谷进来时，曾从他近前走过，但是从家里望去，却被一座山峰遮断了视线。那座房子高大美观，米德尔顿夫妇保持着一种好客高雅的生活气派。好客是为了满足约翰爵士的愿望，高雅则是为了满足他夫人的愿望。他们家里几乎随时都有朋友在做客，他们的客人各种各样，比方圆所近谁家的都多。这是关系到两人的幸福实在不可缺少，因为他们不管在性情和举止上多么不同，但在缺乏天资和情趣这一点上却极其相似。因此他们只好把自己的职业，这同社会上的职业毫无联系，局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天地。约翰爵士喜好打猎，米德尔顿夫人专当妈妈，一个追捕行猎，一个哄逗孩子，这是他们仅有的能耐。对米德尔顿夫人有利的是，她可以一年到头的娇惯孩子，而约翰爵士只有一半时间进行独立活动。不过里里外外的不断忙碌倒弥补了天赋和教育上的一切不足，一方面使约翰爵士精神振奋，一方面使他妻子在教养子女上大显身手。米德尔顿夫人素以做的一手好菜和善于料理家务为荣，出于这种虚荣心，他才对家里举行的每次宴会感到其乐无穷。不过约翰爵士对社交活动的兴致却真诚多了，他喜欢招来一大帮年轻人，屋里都容纳不下，他们越吵闹他越觉得高兴。他成了附近青少年一代的福星，因为一到夏天他就接连不断地把大伙聚起来，在室外吃冷冻火腿和烧鸡。到了冬天，他的家庭舞会多得不计其数，对于年轻姑娘来说，只要不是百跳不厌的15岁少女，谁都会感觉心满意足。乡里新来了一户人家，这对约翰爵士总是一件喜庆事儿。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给巴顿乡舍招来的新房客都使他着迷。三位达什伍德小姐年轻漂亮，毫不做作，这就足以博得他的好评。因为不屑做作正是年轻姑娘所缺乏的东西，装腔作势使其心灵不能像外貌一样具有魅力。爵士性情善良，每逢谁遇到不幸，总爱提供方便，因此能对几个表侄女表明一番好意，使她感到一个好心人的由衷喜悦；而能让一个家女住进她的乡舍，却又使她感到一个狩猎爱好者的由衷喜悦。因为对于一个狩猎爱好者来说，虽然她只敬佩那些与她属于同一性别也爱好打猎的人们，他并不是经常愿意把女人们引进自己的庄园居住，纵容他们得寸进尺。约翰爵士在门口迎接达什伍德母女，真诚地欢迎他们光临巴顿庄园。他陪着客人步入客厅，一再向几位小姐表示，没有找来几位漂亮小伙子来欢迎他们，他深感不安。前几天，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他的不安。他说除了他之外，他们在这里只能见到一位男客，这是他的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现在就住在他的宅地里。不过他既不年轻也不活跃，宾客这么少，希望小姐们见谅，并且向他保证以后绝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况。那天上午他跑了好几家，想多拉几个人来，怎奈今宵是月明之夜，大家都有约会。幸运的是，米德尔顿夫人的母亲才到巴顿不久，她是个非常快乐非常和蔼的女人。爵士们希望小姐们不会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感到枯燥无味。几位小姐和他们的母亲见席上有两位素不相识的客人，也就心满意足，并没有别的奢望。米德尔顿夫人的母亲詹宁斯太太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性情和悦，体态肥胖，他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看样子很开心，也相当粗俗。他很能说笑话，自己也跟着哈哈大笑。到晚饭结束时，他已经情人长情人短地说了不少俏皮话。他希望小姐们没把自己的心上人留在苏塞克斯，还假装看见他们羞红了脸，也不管是否真有其事。玛丽安为姐姐抱不平，感到十分恼火，他将目光转向艾莉诺。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理智与情感》。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